我们来继续路德记的课程。上一次我们提到，拿尔米他下了一个很大的决心，为了两个媳妇未来的幸福着想，他愿意自己承担那个责任，就是释放这两个媳妇，让他们回到他们的娘家，重新开始他们的人生。他们可以去找新的对象，他们可以结婚，有自己的孩子。他们和以利米勒家从此不再有任何的关系。这两个媳妇知道拿尔米的这个决定背后，她需要承担的责任，所以她们非常非常的感动，她们放声大哭，她们舍不得这个爱她的婆婆，她一个人面对未来，她的人生，她生活如何呢？她怎么办呢？所以她们两个人都愿意和拿尔米一起回去。当这两个媳妇都坚持要和拿米一起回去之后，《路德记》第一章第11节，拿米说："我女儿们呐、啊，回去吧，为何要跟我去呢？我还能生子做你们的丈夫吗？"拿米在这里提到的是古代近东为近亲留后的风俗。如果几个兄弟当中，哥哥死了，弟弟呢要娶嫂嫂。弟弟娶了嫂嫂之后，所生下的第一个孩子归他的哥哥所有，第二个孩子之后呢，是弟弟的。拿尔米在这里所提的就是一个这样子的风俗。他原来有两个儿子，这两个儿子娶了这两个媳妇，可是今天他两个儿子死了。如果按照近东的风俗，这两个媳妇的盼望在哪里呢？在于拿尔米有其他的儿子。拿尔米说："你们。"要等我再生一个儿子，然后你们可以跟他结婚吗？做你们的丈夫吗？第12节，我女儿们呐、啊，回去吧，我年纪老迈，不能再有丈夫。即或说我还有指望，今夜有丈夫可以生子，你们岂能等着他们长大呢？你们岂能等着他们不嫁别人呢？我女儿们呐、啊，不要这样，我为你们的缘故甚是愁苦。因为耶和华伸手攻击我，拿米在这里说：“现在我没有儿子。如果我们真的要按照为近亲留后的风俗来做的话，你们唯一的盼望就是今天晚上我可以找得到一个男人，然后呢，我可以非常非常幸运的，今天晚上我和他就有孩子。就算在这样最好的状况之下，你们都得等，再等个十几年。”等到这个孩子呢，他长大，这个过程当中，你们都不嫁别人吗？何况这还是最好的状况。如果今天晚上我有男人，但是我没有办法怀孕呢，或者甚至于我就没有男人呢，那你们怎么办呢？为什么要跟我回去呢？拿米说："我为你们的缘故甚是愁苦。"拿米说："当我想到你们的状况，我想到你们的未来。"是比我的过去还要更为悲惨，我为你们的缘故甚是愁苦。所以拿尔米说："你们应该要回去，你们回去对我来说反而是一种解脱。我不会因为每一天看到你们，看到你们悲惨的人生，我就发现我有责任。你们回去对我来说反而是一种释放，一种解脱。回去吧。"接下来，拿米说了一句非常重的话，他说："因为耶和华伸手攻击我。"拿米说这句话的意思，也许是要讲神让所有这一些苦难临到我身上，在我的家中，我的丈夫死了，我原来我的盼望是这两个孩子，现在这两个儿子也死了，然后呢，我看见的是他们的媳妇，就是你们，我的生活的周遭。每一个人都在提醒我，神使这些苦难临到我的身上，就好像神伸手攻击我一样。我们也许读到圣经里头这些话语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有点稀奇，为什么拿尔米用这么直接强烈的语言呢？这跟古代近东的人、他们的民族、他们的性情、他们表达他们的情绪，多多少少有一点关联。他们这一些人，如果家里头遭遇一些亲人死亡的状况，他们会在街道上面呼喊、捶胸顿足、呼天喊地一样。对于这样子的性情的人来说，他们选择非常直接、 明白的表达。一方面，拿米刚刚才用耶和华的名来为他的媳妇祝福，他说：“愿耶和华使你们各在新夫家中得平安。”可是呢，才刚讲没两句话，现在他说：“因为耶和华伸手攻击我。”一边是祝福，一边是神攻击咒诅的状况。这两个呢，可以在同时在拿米的语言当中出现。其实，说不定这是信仰真实状况的呈现。认定我们的幸福或者苦难都源自同样的一位神。我不是要说我们把所有的苦难通通都推给神，但是我们必须让我们的信仰可以承载我们人生当中所有的经验，不是只有好事来自于我们所信仰的神，而是生活当中大大小小的事情都在他的允许，都在他的治理之下。我们需要认定那个神是掌管全地的主，那个神也是掌管我人生的主，所以不管我碰到什么样的事情，我都可以来到他的面前，我可以非常直接，非常坦诚，好像拿米这里一样，他说神伸手攻击我。对他来说，他不需要逃避这一个感受，他知道所有这些苦难背后都有神的允许。但是也正因为这样，所以呢，他知道神也是一个可以施恩、可以怜悯、可以祝福人的神。拿米在这里要尝试用非常强烈的表达语言来说服他的两个媳妇回去，重新开始人生，好让拿米在这个当中呢，他也可以觉得轻松一点，释放一些。第14节告诉我们，两个儿妇又放声而哭，厄尔巴与婆婆亲嘴而别，只是路德舍不得拿米。在婆婆说了这么严重的话之后，两个儿妇当中有一个厄尔巴呢，和婆婆亲嘴而别。如果我们留下来，只是让婆婆觉得更加的辛苦，每一天好像提醒她神攻击她，好像提醒她我们的人生没有出路，没有盼望。如果是这样，说不定离开反而是一种解脱，说不定离开反而是帮了婆婆一个大忙。厄尔巴的离开其实没有什么好责备她的，对她来说，她实在也想不出来有什么其他更好的办法。不过厄尔巴的离开衬托了路德的舍不得。路德和厄尔巴一样，对于眼前的苦难，对于婆婆心中的伤痛一样没有解答。厄尔巴离开，可是路德在没有解答的情况之下，他却不愿意离开。这个不愿意离开，不是因为路德知道困难要如何解决，苦难可以如何反转。路德不愿意离开，只是因为他心中的舍不得。如果路德没有这里的舍不得，路德也跟厄尔巴一样离开，整个路德记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也许厄尔巴和路德这两个媳妇回到他们自己的家中，他们的人生也许有一个新的开始，也许没有。他们也许可以找到新的丈夫，他们也许找不到，我们不晓得。但是我们可以比较清楚想象的是，拿尔米这一个孤苦伶仃的老妇人，她回到她成长的环境，在那里也许街坊邻里会帮助她，在那里也许她可以省吃俭用，她可以孤苦一个人就过她一生。故事可能就是一个非常平淡的结局。可是因为路德在这里他舍不得，虽然他没有答案，也许这提醒我们，在苦难当中不见得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答案，但是我们愿意互相鼓励，互相支持，互相陪伴，说不定这就会带来相当的转机。就算没有转机，这过程当中的陪伴其实已经是非常大的福分，它让分担的痛苦可以变得更为轻省。第15节，拿米说，看哪，你嫂子已经回他本国和他所拜的神那里去了，你也跟着你嫂子回去吧。拿米继续不断的要说服路德，他告诉路德说，其实 我明白你的心意，你的好意呢，我也心领了。但是呢，你看，你的嫂嫂她已经回去了，显然那是一个对的决定，显然那是一个你也应该学习的榜样，回去吧。在拿俄米这里所说的一段话里头，也许有一些值得我们想一想的。拿俄米说，你嫂子已经回她本国和她所拜的神。很多时候我们居住的环境，我们周围的人和我们的信仰有相当程度的关联，这里头不一定有绝对的关系，不一定人在住在某一个地方，在台湾或者在香港或者在美国，我们就一定会拜当地的人所拜的神。但是我们也的确要承认，就是我们所居住的环境，我们周围所认识的这一些人和我们的信仰中间有一定程度的关联。要在一个周围的人都不认同都不支持的情况之下，要能够独立有一个特别的价值观或者信仰呢，其实是相当辛苦的一件事。拿俄米说，你嫂子回到她自己的地方了，她有她的亲族来支持她，说不定她也有她的神明来帮助她，她人生呢可以有盼望，你呢要不要也回去？第十六节说，路德说，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哪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也葬在哪里，除非死能使你我相离，不然愿耶华重重的降罚于我。路德对于婆婆再三的催逼，路德也讲了一段非常严厉的话，他说，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这个催我回去的这个词，在希伯来文里头其实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画面。我们常常看大联盟的比赛，这个球队的经理和主审的裁判为了一个判决，两边意见不同，然后两个人几乎是鼻子对着鼻子，两个人就一直不断的辩解或者是指责对方。那个画面就是这里头不要催我回去的那个动词的画面。路德在这里好像在说，拿俄米呢，你就一直逼着我，好像你的鼻子顶着我的鼻子一样。路德说，我做了一个决定，不管你在哪里，你在哪里住，你在哪里过夜，你在哪里最后死亡，甚至于安葬，那里就是我的地方，那里就是我的去处。拿俄米说，你要回去，去找你自己的国家，去找你自己的亲族，去找你自己的神。路德说，你的神就是我的神。我们不太知道，在过去的那一段时间，当以利米勒还在，或者是拿俄米的两个孩子还在的时候，这个家庭在摩押地他们的信仰状况如何。但是我们知道，在这里路德做了一个非常正式公开的一个宣告，他说，婆婆，不管你在哪里，不管是什么样的情况，甚至于你的神，那就是我的神。我们知道路德在这里的这个宣告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拿俄米才刚刚说了，那位耶和华我的神，他是伸手攻击我的。路德说，就算他伸手攻击你，只要他是你的神，我也愿意他就是我的神。路德在这里对于耶和华神的信仰到底有多好的理解，是旧约的学者常常在猜测的一个题目。经文里头没有太多的线索告诉我们他对这个神的认识有多少，到底清不清楚，到底明不明白。也许在这里我们看见更强烈的是，因为路德舍不得拿俄米，所以他就愿意接受这个神。即便是这样子的开始，我们却发现这个神呢，没有因为路德一开始的不够清楚，也许动机不够正确，不够明白等等，可是呢，我们发现在后面这一位被路德认定的神，就为他们的人生展开了一连串的工作，使他们的人生有转机。路德说，除非死能使你我相离，不然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 路德说，我心意已决，这就是我的决定，而且呢，我向你承诺，这是誓言，我在神的面前起誓，如果我不这样做，就算神要刑罚我，愿他重重的降罚于我。当路德起了这么重的誓之后呢，第十八节告诉我们，拿尔米见路德定义要跟随自己去，就不再劝他了，也的确很难再多说什么。再多说，说不定让路德引来更多更重的誓言，那这一些呢，不会是什么太好的发展。如果拿尔米在接下来的过程当中就不再劝路德，或者更直接的翻译说，拿尔米在这个过程当中就不再跟路德说话，但是呢，我们知道第十九节说，二人同行来到伯利恒。路德不管婆婆是非常坚定的想法坚持，或者呢冷漠以对，路德呢始终没有改变他的初衷。对路德来说，让一个爱他的婆婆自己一个人在古代的旅途当中不一定是太安全的状况之下，对路德来说这是没有办法接受，这是难以理解的。他要陪他的婆婆回去，在旅途上面可以陪伴他，可以照顾他，也许将来到了伯利恒可以帮助他安顿等等。路德说，这是我要做的事。我们知道，对于解决这个家族的苦难，所有男人都死了的苦难来说，路德在这里所做的其实是非常非常微小的事，一点帮助都没有。但是路德做他能做的，是在所有这一些能做的小事当中一点一滴的改变。这一点一滴的帮助和支持，使拿米的人生呢有一个新的发展。我们看见一个婆婆愿意为媳妇着想，即便她要承担亲族当中的批评或者责难。我们也看见路德，虽然他对那个最大的苦难他一点解决的办法都没有，可是他就是愿意在他能做的这个部分他就尽力摆上，即便他要承担很大的辛苦，很大的未知数。他说，我愿意，我不知道将来会如何，我知道我可以陪伴你，我不知道我的陪伴你对你来说能不能解决你心中的那个愁苦，但是我知道眼前你有许多的需要，许多的困难，我愿意留下来陪伴帮助。在我们人生的每一个环节每一个情境当中，有很多时候我们在想苦难的问题，我们也想得非常大，为什么人间当会有苦难，在有这么多的苦难之下，我们的信仰会是怎么回事。可是呢，路德记让我们的思考可以有另外一个向度的发展，对于那个大的问题，那个大的解答，我们不见得有答案，我们不见得知道，可是呢，我们不一定需要知道那个大问题的答案，我们人生才可以继续。我们可以学着像拿尔米像路德一样，我们愿意为我们周围的人来着想，我们愿意来陪伴他们，来帮助他们。当我们愿意的时候，我们可以在彼此的心意当中得到一些安慰，这些安慰呢，可以帮助我们有面对明天的勇气，是因为这样子人生可以一直不断地延续下去。十九节告诉我们，这两个人呢就一路上面来到了伯利恒，互相的帮助，互相的打气。在古代的旅行当中其实非常的辛苦，因为没有客店，在路途当中呢，安全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可能有一些强盗土匪，说不定还有一些野兽。在两个女人旅行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想象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可是很特别的是，在两个人同行的状况之下，他们平平安安地回到了伯利恒。第一章的结尾告诉我们，他们到了伯利恒，合城的人就都惊讶，妇女们说，这是拿尔米吗？拿尔米对他们说，不要叫我拿尔米，要叫我马拉，因为全能者使我受了大苦。拿尔米在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田， 那名字非常非常的可爱。拿米说，不要叫我小甜甜，叫我什么呢？要叫我马拉。马拉是苦，是苦瓜，是苦瓜脸的意思。对拿米来说，你们看我的样子，我会是一个有各式各样甜美的故事可以分享的人吗？当然不是。叫我马拉，我的全身愁苦，我从头到脚都有许许多多的苦。为什么呢？因为全能者使我受了大苦，因为上帝使我在这里，在那里，在国内，在外邦，都受了非常非常多的愁苦。我满满的出去，耶和华使我空空的回来。耶和华降祸于我，全能者使我受苦。既是这样，你们为何还叫我拿尔米呢？拿尔米在别人叫他的名字的情况之下，他呢心中愁苦难耐，他有一段情绪上面非常非常痛快的宣泄。这里头的语言呢，其实也非常的直接。其实我们知道，拿尔米出去的时候不是真正的满满，因为如果是满满的话，其实他也不需要出去。当然，对拿尔米现在来说，因为他没有丈夫，也没有孩子，他是空空的。如果跟现在什么都没有的情况来相比，当初有丈夫、有孩子、有盼望、有家人相聚，那样子的情况当然是所谓的满满。拿尔米这样讲呢，是因为心中愁苦的情绪，并且呢，他把所有这些都算在耶和华头上，是神降祸于我，是神使我受苦，是神使我在国内遭遇饥荒，是神使我到外邦，我的丈夫、我的孩子都在那里遭遇死亡。当拿尔米这样讲的时候呢，其实他要告诉这一些伯利恒城的妇女，他要说的是，如果你们看见，如果你们也同意是神使我受苦，那你们怎么还会叫我拿尔米？你们也应该像神一样，你们应该要跟神站在同一边，你们应该叫我苦瓜脸，我全身充满了愁苦。当然我们可以想象，拿尔米这样子的回答，对这一些合成的妇人来说，没有人知道要怎么回答拿尔米。原来这些人看到他，说不定非常高兴，非常惊讶，这么长一段时间没有见面，拿尔米呢竟然回来了。说不定这些人正准备要欢迎他的时候，被拿尔米的这段话呢就浇了冷水，没有人知道怎么样子的继续下去，那个场面有点尴尬。可是呢，那个场面呢的尴尬也正是这个故事值得思考的地方。当我们面对我们周围有一些人，他们的愁苦非常非常的大，非常深的时候，我们会如何回应呢？容易的是，我们就避开，我们就不再打招呼，我们不要跟这一些人在一起，因为他们说话带刺，因为他们每一次宣泄他们的愁苦的时候，让我们觉得非常难堪。可是如果这样呢，我们就在分担别人的痛苦上面没有份了。路德每一天跟着这一个愁苦满怀的老妇人在一起，路德陪伴他，与他同行，这是这个苦难可以有转机非常重要的关键。其他的关键呢，就要在后面第二章的发展当中，我们可以继续往下看。谢谢您的收看，愿神祝福您，我们下次再会。